Hello，大家好，这里是北曹新的一期节目，我是黛冰。
哈喽，大家好，我是碧池。咱们上期录什么来的？我都忘了。
其实上一期是录的武汉江城那期节目，就是
哦，
春节期间的。然后这里有一个，
那也有一阵儿了。
是的，这里有个小透明，他要强行的加入我们，来跟大家打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电三，我又回来了。
他又是只是打个招呼。
电三是我碧池的脑残粉。
是的。
对。他作为碧池的丫鬟，作为
出
现在这期节目里，给碧池端茶倒水，
就是
陪姐。
好吧。
去年那一次北曹见面会的上海分场，当时因为我在片场没有办法去，哎，说的好豪华，说在片场，实际上就是帮一个某高校拍一个宣传片而已，还在片场，真的是
也是片场。
我那天因为在拍摄。那天在拍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去现场，然后就委托电三带去了我的一个小的 speech、
嗯、从此以后他就变成了电三的书童兼丫鬟。
书童可以考虑，丫鬟有点太惨。
哎，
现在丫鬟远程工作。
这一期我们要说什么呢？
对，你说。
这一期我们要说什么呢？这一期呢主要是最开始在超级复印 club， 现在已经更名为超复这个微信群里面有人转了两篇文章，都是关于戴锦华的采访，关于奥斯卡的，一个是在海洛社区平台上面发表的，一个是在 GQ 上面发表的，就是两篇就是主题都差不多吧，都是关于奥斯卡的采访。在发到群里面的时候，呆逼当时回复说他对于采访当中戴锦华的某些观点不是很同意，然后后来我就没有细问，直接就说干脆咱们录期节目吧。所以就直接以这两篇采访为由头来说一说戴锦华的这个采访的内容，包括这次的奥斯卡，包括也略微回顾一下2019年的电影行业的状况吧。来，呆逼先说一说你对于这个采访，你当时读完这个以后，你为什么说有些观点你是不同意的，是哪些观点？
首先我觉得我是谁，我有啥资格不同意戴老师说的话。就是我就是一开场这样来震慑我就很紧张啊。首先我要给自己那个讲一下，就是我特别特别欣赏戴老师，戴老师是我的偶像，然后我北大唯一后悔的时候就是本科没有选、或者是没有去偷听戴老师的课。所以而且戴老师其实一直是我的领路人了、戴老师在社会学、女性主义，然后电影学、电影评论、文艺研究、然后戴老师的那本书就浮出历史地表，是我就是想全书背诵的一本就是书。我就是即使到现在比如说我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也这么多年，我看到很多偶像破灭的那个就是比如对比一下今年林和老师出了一些事情。但我没有说就是我就认为林和老师做的错啊，我只是说就是瑕不掩瑜吧，有一些他工作室的事情就是可能会多多少少，但我觉得戴老师真是一个 icon 立在那里，我屹立不倒。打完前面的铺垫之后呢，我想讲就是因为今年很多就是奥斯卡电影就是入选电影我是大概看过的、然后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看就是首先我的审美品味是非常的好莱坞化，然后我喜欢刺激观感的这种品味啊、就是我觉得这是有一点个人的品味偏好在这里。然后其次我想讲我是一个比戴老师就是确实要年纪要小很多，然后我所在的这个环境我不能说，因为我毕竟是作为93年的中年人不能说自己是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但是确实我想讲我在即使自己经历这个视觉文化整个冲击的过程中，因为我小的时候被家是绝对禁止不可以看电视，然后在拉萨也少有影院可以去、然后后来长期的住校经验、我的大部分观影体验其实真的是在电脑面前的屏幕面前完成的。然后我觉得和就是戴老师这种科班出身、然后长期做就是我们说经典电影研究，然后他的那个角度就会不太一样。然后这一次其实就是奥斯卡的颁奖出来之后有非常多的讨论，因为这是第一次把它颁给亚洲电影，然后有很多很多我都看到了。然后戴老师在两篇采访中其实都刻意强调了就是 就是所谓的经典胶片电影，我在这里前把它称为经典电影、
嗯、
和新媒体和流媒体这种一种对标和对应。然后戴老师首先就是有一种那种我觉得多多少少是有一点怀旧情怀的，他觉得电影是夕阳产业，而就是娱乐业和流媒体对他的冲击，其实是多多少少，比如说他在GQ 的那篇采访里指责了李安对技术的追求其实是没有思考这个影视视觉给人类和人类的体和人们的观影体验之间一个互动，就是他觉得就是一直在技术的前线是不能把这个电影的风筝拉起来的这种感觉。然后但我想讲啊，就是我是、
嗯嗯、
我的阅片量也不是很够，但是我从电影中获得的感动和感受和启发和对这种就是哪怕是他已经从我下载了盗版然后投在我自己的电脑上我戴着耳机看带给我的震撼、
嗯嗯
我觉得是不受损失的，虽然可能我知道音响会差，然后我自己得脑补，然后尤其是我在看爱尔兰人的时候，爱尔兰人就是 Netflix 就是流媒体出来的嘛，然后当时我记得是哪一个很有名的演员他在讲，就是年轻人他无法想象年轻人在手机上或者在那个没就是电脑上看到就是移动设备上看这部电影，然后但我想讲就是可能作为一个更年轻的观众而言，我对流媒体的认同是和对娱乐业和就是新媒体对电影业的改造是比较欢迎和接受的，因为说句心里话就是它的可获得性对我而言是重要的，然后就是在这些方面其实我会多有一些疑惑而不是说都有一些否认，就对戴老师观点的否认，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需要我们来讨论的吧，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就是关于奥斯卡围绕的他的不论是选片啊包括韩国电影的崛起等等有非常多可以谈的，而碧池可能会有很多分享，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这个。所以我想问碧池的
就是
第一个问题就是、
嗯、
我们先把戴老师放一下，我们回到奥斯卡这一次的选片，然后就是我觉得寄生虫作为这个各种拿奖拿到手软的现象是不能回避的，然后我们看到很多人已经有了评论，但我最想听你对这件事情的意见。
其实还挺意外的吧，因为当时是我自己看到那个片单以后，我第一反应还是觉得，首先整个从颁奖季的架势来看，寄生虫是风光无二的，它整个的势头肯定是会在各大颁奖典礼上都会拿到很具有重量级的奖项的。当时我想的是寄生虫肯定会得到最佳国际影片奖，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第二呢，有可能会争夺一下最佳原创剧本。其他的我就不敢说，但是谁曾想呢，他先后获得了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这两项奖。首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还是就是回溯一下，我最开始刚开始录就是电影类的专栏的时候，我当时录过一系列的节目是关于各个电影节，曾经提到奥斯卡，还是要再重新跟大家就是梳理一下奥斯卡的概念吧。奥斯卡它是一个行业奖，它不是一个专业奖，不是一个大众奖，它是个行业奖。什么概念呢？我们经常把就是经常有名的几个电影节，比如说欧洲三大电影节、戛纳电影节、柏林电影节和威尼斯电影节，他们叫做什么电影节呢？他们是欧洲的精英制度体系下的精英电影节，也就是说每年的选片也好，每年的评选也好，谁得奖谁不得奖，是一小撮人，每次的评委阵容就那么不到十个人的阵容，他们经过几天一星期之内把这个所有的片单入选片单给全都看完之后，会选出谁得奖谁不得奖，所以说这个投票权就是掌握在这六七个人手里面的，他们不管是电影从业者也好，还是不管是就是研究者也好，他们是在这个领域当中有声誉的，他们不管说外界认不认识他们，他们才不管这件事情，他们就是欧洲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精英的或者是贵族制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体系存在吧，就是我认为电影是一个专业，是一个精英的是一个专业主义的东西，所以我不愿意让外人去过多的对他评判，我们只需要告诉你们该看这样的片子值得看，我们就选这样的片子，你们就看，你们就接受，你们觉得它好就好，是这样的一个体系。奥斯卡不一样，但是奥斯卡又不像说 比如说美国金球奖或者是美国其他的，比如说人民选择奖，那是属于不管是媒体奖也好还是那个大众奖也好，他们是大部分都是外人，是非从业者进行投票的，他们更多的是一个观众，普通观众的心态。奥斯卡之所以是行业奖，是在于它有一个，就是它的名字全称是美国电影与电视艺术学院奖，是有这样的一个大的学院，然后这个学院底下会有大量的会员，这些会员来自于影视业的各个领域的从业者，比如说他们会有来自导演工会、演员工会、编剧工会、剪辑工会等等等等这样的各个工会的人，他们在这个行业当中获得了一定的声誉和一定的经验之后，学院会发出邀请，说邀请你成为我们的新的会员，成为新的会员之后，我将要拥有之后的奥斯卡的投票权。当然这个行业是很大的，咱们都知道这个整个的会，这整个的行业是非常大的，所以它整个的会员量也是非常大的。那么每一个奖项都是由每一个对应的工会去投的，比如说最佳导演是由最佳导演工会投的，也就是说导演们投出谁是他们心目中的最好的导演，然后编剧们投出谁是他们心目中最好的编剧，是这样的一个投票体系。但是最佳影片不一样，最佳影片它的投票的体系呢，是所有的会员都有权进行这样的投票，当然他更多的投的不是这个导演、这个编剧、这个剪辑，投的是背后的制片公司。咱们都就是多多少少大家都知道奥斯卡的整个的游说制度吧。就是奥斯卡这次也选了非常非常非常强大的整个的游说的团队，他的大家都知道他的发行方是也在美国的发行方也是 Netflix，然后 Netflix 这一年是派出了，就是至少是他这一部，还有哪部来的，还有 Joker， 还有爱尔兰人，这几部重量级电影都要参投奥斯卡奖。那么相对来说寄生虫的赢面不是很大，是因为就作为一个美国游戏公司，他们也不敢去把宝压在一个国际电影上面，对吧，这是肯定的。所以这次的结果还是挺意外的，就是但是影片质量吧，你说它会比1917或者是比爱尔兰人高出到哪儿去吗？也未必。
我们发出了一丝赞叹。我没有看1917，但我就是看爱尔兰人。
我跟戴比
我们分了，闭嘴。我们分了两个，就是我们这个观影体验其实很神奇啊。我们看了3个小时电影，我们看了两次，然后第一次看完一个多小时就睡了一觉，然后睡完一个多小时之后我们再醒来看，然后一直看到夜里天黑，这种感觉从下午一直看到晚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一种极佳的观影体验。然后我想，我不知道，我觉得是因为我就是那种不入流的小 low， 然后因为戴老师他在就是他专门在采访中指出了，就是随时可以按暂停键的流媒体其实打破了在电影院中的那种歧视幻听，就是
仪式感，
就是包括音响的，包括视觉的，包括你沉浸在完全的黑暗里。然后我们当时为了尽可能的体现这个片的这个大片感，我们确实在家用电视投屏，然后把窗帘都拉上，但确实那和电影院是不能比的，这点我是知道的。但是我想讲的就是我说这些的话，我可能在电影院里坐3个小时真的会有点吃不消。而且我觉得这个电影的精彩之处是后半部分，尤其是对于中国的观众，我自己不能说所有的中国观众吧，我自己对美国的黑帮历史和工会之间的纠葛的这段历史是没有那种就是切身体验的。然后直到他，而且我刚开始我们都有一种第一视角，第一视角的这种感受啊，我直到后来结尾的时候才发现整个电影还是非常批判，就是这个主人的第一视角，他从他女儿的种种，包括他自己到年老开着门缝，他自己就是还就是他还沉浸在他自己的故事里，但是那些警官或者那些记者来找他告诉他这个真相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如果不是我有一个机会能够在流媒体上接触到这样的，我觉得在电影院里我觉得其实会相对有一些困难，就刚开始的这种坚持会有些困难，但这完全是很琐碎的了，你可以接着讲，就是我只是插入一下。确实，而且我也看了寄生虫，我觉得确实从对我带来的新奇体验而言，我觉得其实它不是那么的让我觉得好到 就是满大街举手大喊这个太好看了。嗯
嗯嗯嗯，
跟我的感受一样。
其实
闭嘴
闭嘴，谁让你说话了？
不许说话，
仆人怎么有资格说话？其实我的体验在于，第一，要跟大家正本清源一下，《寄生虫》从整个的电影的定位来看，它是一个商业类型片，它不是一个标准的艺术电影。就是大家别以为因为是奥斯卡，所以他选的一定是艺术电影。像《爱尔兰人》也好，像《好莱坞往事》也好，或者是像《小丑》也好，他们本质上都属于商业类型片。
嗯。
都是在整个的美国甚至好莱坞的商业体系之下所诞生的这样的影视作品。
嗯，
他们不像说戛纳呀，或者是像欧洲那三大电影节，他们评论的电影有可能你真的不想看，你就算看了你也觉得就是为什么我要浪费这几个小时时间看一个 nothing has happened 的东西。所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奥斯卡他选择的片子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至少从观影体验来说，都是能够让你看得下去的片，
具有可看性的，
对吧？对，具有可看性的，具有普适性和可看性的片子。
嗯，
但是同时，因为我是一个学电影创作的，我对于戴锦华的那一套电影批判或者是电影学的理论，其实有的时候他那些东西我真的看不懂。
是的。
你要真的从一个结果论角度说，一为什么分析说寄生虫能够评奖，你可以分析出就乱七八糟的理由，看过因为经济因素的，因为政治因素的，因为题材的因素等等等等等等，每个人都是公说公有理，但是实际上来说他们都是结果论的东西。
是的，
就是因为他得了奖，所以我要分析出来他为什么能够得奖。
对对，这是个倒推，
对吧？对，这是个倒推。所以就很多情况下我觉得这些百家之言你们就很多时候当个乐子看吧，或者是简单的看一下，然后觉得嗯有道理，然后另外你再看另一个人的观点，你说嗯也有道理，然后 that's it 就得了，别把它带，就别因为这个事情太较真儿。然后同时呢，我觉得戴锦华说那个电影是个夕阳产业这件事情吧，是不是呢？确实是。但是呢，他同时这个就不戴锦华 GQ 的标题叫做什么来的？就电影是什么一个窗户还是什么来的？
不是标题，应该有人说电影一
次，就是电影是什么认识世
界
的
最丰富的一扇窗。我觉得互联网是通向世界最丰富的一扇，戴老师要打死我。那我觉得是，就是他真的是有那种科班做电影理论的人的。定位在
对对对对对
在前提在这里，我们就是纯粹的是杠精，
对对，
嗯，
没有，就是我这个心态特别拧吧。一是我是一个学电影的人，我是一个打算从事终身从事电影行业的人，
嗯，
所以我对于我所从事这个专业，我是有自己的价值判断的。我认为它很高贵，
嗯，
它很好，
嗯，
它是我想要坚守，就是很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事业。
嗯，
但同时另一方面，我最近又在想一个问，就是我逆过来想一个问题，就是电影这个东西重要吗？就包括几次三番的刘思义发的好的那些东西，提出他喜欢的电影他不喜欢电影如何如何的时候，引起我的一个疑问，就是电影这个东西真的重要吗？刘思义呢，他就是一个普通的观影人的一个身份，电影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闲来无事的工作之余的休闲娱乐产品。
嗯。
消遣，纯粹的消遣。甚至说对于整个世界的 90% 以上的人来说，他们看电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消遣。
对，嗯。是的。
对吧？所以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你说电影有什么用吗？有用啊，娱乐，好玩，好看。我看了这个电影觉得爽，就看电影我哭了一场，看了这电影我笑了一场，出门以后该干嘛干嘛，该过怎样的生活过怎样的生活，该跟父母吵架跟父母吵架，该跟男朋友女朋友吵架跟女朋友吵架，跟这个电影世界没有一点关系，对吧？只有这 1% 的人，要不然是电影从业者，他觉得这是我的事业，所以这个东西非常重要，他必须得重要，要不然我没有饭碗。要不然就是各种各样的文科类的从业者，他们要从电影当中寻找一部分的价值体系分析，或者是 文学类的文本类的分型，就比如说社会学会专门研究它，比如说比较文学有可能会以它为样本，比如说人类学会以电影为样本等等等，这样专业主义的研究对于这百分之一来说它是重要的。所以翻过来我们今天把，所以我一直以来就最开始我看到比如说刘思义发的那些微博我特生气，我特想骂街，特想跟他对着骂，但后来一想何必呢，就是他只是想看个乐子，我非得要告诉他这些电影好，但是他不会让你寻找乐子，两边都拧吧，对吧，所以我说这也是我现在就是放低一个姿态吧，就是你有你自己的享受电影的天地，我有我自己对于专业主义的追求，井水不犯河水，作为电影从业者，我能做到的只有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能够产出我所认可的，我所有自信的，我所有信仰的作品，至于普通观众接不接受，那个不是我能够控制的事情，那个是整个行业整个商业世界的运作逻辑，那个跟我创作者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这是我第一个观点想说的事情吧。就所以说戴锦华当然他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文人的清高或者是一个专业主义的清高在的，但是第二点他所认为的电影已死这个东西特别像什么呢，就特别像我和戴碧我们刚进入新传的时候所有的老师都在说传统媒体已死，
是的，
对，是一样的，但是你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媒体死了吗，也还没死、啊、
是的，真是的。我其实看到了非常多技术决定论的名字吧，就是因为我不是一个从业者，然后我对他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镜头啊，是数字拍摄还是胶片拍摄、啊，尤其是戴老师还强调了说如果一个人看胶片电影在电影院中的一个小时其实有24分钟是待在黑暗中的，是我们的视觉流光现象让我们以为我们的看到的画面是那个连续的，然后他说这对我们的生理体验是有影响的，然后我当时就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我也想想就是既然说到媒体和这个，就是确实啊，今年就是因为武汉疫情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在上一期节目里多多少提到的这件事情，就是院线的完全停摆，然后以至于就是哪一部电影啊直接上了那个抖音，然后
囧妈，
对，囧妈，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行业业态从发行到院线一个非常重大的震荡，然后说句心里话，我想讲就是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也确实觉得这么说吧，就是我觉得一个用视觉你的就是一个，除了哪一天我们的科技发展到了一个直接把什么芯片放在我们的脑子里然后给我们的大脑带来另外一个其他的技术方式，只要一个人通过他的眼球来接受视觉信息，那么我觉得从终端的角度上讲啊，就不是说生产方，而是从观众的角度上讲，你以怎样的技术决定技术来体现一个故事，这个很多时候有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这个故事，然后再有一部分取决于这个色彩啊、音响啊、音响效果呀、视觉的清晰度啊、等等等等。然后我想讲就是我欣赏的很多电影是前者，就是以故事与剧情来打动我，然后让我觉得很唏嘘，然后以精巧的剧本的设计然后来看的。然后也有一部分是比如说像漫威啊乒乒碰碰，然后像速度与激情啊肌肉男这种我一定要看到的。但是我想讲就是当我一个受众通过视觉神经来接受这些之后，这些技术的东西其实都是褪去了，都是完成它的过程中的一部分。就像你做饭那个煤气是用电磁炉烧出来的还是用煤气炉烧出来一样，最后吃到嘴里我觉得都不那么重要了。所以我觉得技术决定论对于电影而言本身是不那么重要的，我觉得视觉传达的五花八门的方式无非就是你用就像我说的用电磁炉还是用煤气炉来烧制的方式不一样吧，所以这是我在这个技术上来讲的一点看法。就正如我们现在讲媒体要死，当时确实啊纸质媒体报纸以前听见大家1块钱一份然后摊开读，后来报社活不下去了，但是就信息流通以及第一时间拿到得到信息这件事情本身就 就受众而言，它是一样重要的。所以不论你是在就是手机上看到，还是通过报纸上来看到，
嗯，
你只能说印刷厂真的会很受影响。但是对于发现这个消息的人，
嗯，
对于第一时间把它传达到你手里的人而言，他的工作无非是换了一种生产方式。以前记者拿纸拿笔写，现在你记者就打字用电脑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不重要。对，
直接拿讯飞导稿，那个，
对对对，
去写稿就得了。
是的。
但是其实我还是要提出一点，就是不太同意呆逼刚才说的，就是那个技术跟电影的关系。就是电影它作为一个艺术形式或者作为一个媒介形式来讲，它技术对它的作用在于哪儿呢？它很奇怪，就是很多人就是你呆逼也应该看过很多的那些电影批判理论或者是艺术批判理论，他们经常会把电影跟戏剧对标，
嗯，
对吧，但是电影和戏剧在很多程度上它是不同的，因为戏剧它可以是理论走在技术前，走在作品前。
嗯，
我可以提出这样的戏剧理论，然后通过这样的理论去创作这样指导我创作的作品是可行的，
嗯，
但是电影是不可以的。电影是因为有这样的技术的更新，所以才会有新的镜头语言的语汇出现。
嗯，
举个例子，
嗯，
咱们不说近的，咱们就说远的。咱们都认为比如说法国新浪潮运动，或者说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运动，这在整个世界电影史的脉络当中都是举足轻重的地位的，他们扭转了整个电影行业的发展和电影的镜头语言的运用的发展。但是大家在看作品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的一点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电影运动，很大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因为技术的更新。当时新现实主义的拍摄方式就是我们能够不在棚里面去拍东西，我们能够把相机去拿到室外用实景去拍摄，甚至说能够扛在肩上，我们去追踪一个人物的运行轨迹，去追踪他的某些生活的细节，去尽量的还原一个我们所理解的现实。
嗯，
这个是当时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他们所倡导的一种新的理论。
嗯，
但是为什么有这样的理论存在，是因为当时随着技术的发展，相机变得更加轻便，
变形，
它够小够轻便，我可以扛在肩上，同时它对于光的感应也更加的敏锐，所以我不再要求说我必须架很多很多的灯去才能看到，才能在胶片上呈现这样的图像。
嗯，
我可以用自然光，
嗯，
就能够捕捉到我所能接受的图像。
嗯，
这是跟技术分不开的关系。就包括比如说像一些刚才呆逼说的一些纯靠视觉的大片，比如说著名的泰坦尼克号，
嗯，
或者是著名的漫威，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来说都是跟技术的发展没有办法分开的。比如说泰坦尼克号是卡梅伦一边去主动的引导团队去发明水下摄影技术，一边去拍摄泰坦尼克号。
嗯，
星球大战是乔治卢卡斯一边发明特效技术一边去拍摄这样的东西。
嗯，
然后拍摄之后他用自己的技术发明的，不管是设备也好，发明的拍摄方式也好，拍摄的特效手段也好，他成立自己的公司去卖钱。
嗯，
这是整个的好莱坞的他的一个技术逻辑。
嗯，
然后因为有这样特效技术的发展，因为有 4K 8K 相机，甚至现在都已经马上要甚至小米自己推出手机都有 8K 的那个像素了，大家都当个笑话吧，就那个东西。就小米
有，
就是有，就因为有这样的技术，所以我们才能够欣赏到有漫威的东西。就是在有这样的技术之前，我们是创作者是没有办法预料到说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作品出现的，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去预料到说我可以创作这样的作品。所以是就是也不是技术决定论，但是技术跟电影的文本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是绝对不可能分开的东西。嗯，所以当然同时我就还是要说到戴锦华的一个理论，就是他知道说他这样的一个根植于电影学研究的这样的一个学者，他明明知道说技术对于电影行业的发展有多么重要，但同时他又在说胶片这种东西，这个东西就让我觉得很吊诡。
嗯，
就是难道胶片它是一个 从地里边突然冒出来的东西吗？胶片难道没有曾经经历过大量的技术的更新才确立了就是胶片拍摄的技术标准吗？那么我们现在有更新的技术标准了，我们当然在电影从业者或者电影理论者，我们难道不应该研究研究在当前的技术更新之下，我们如何去创作出能够匹配这样的更加好的文本和制定更加完善的工业技术标准吗？这是我觉得这很吊诡的地方。第二是他对于流媒体的观点也让我觉得不太敢苟同，是因为比如说他会觉得说，当然这个观点跟很多这些好莱坞大导演是一致的，就比如说斯皮尔伯格，当年他创作的那部作品叫Ready Player One， 那部电影，然后他在那个电影上映的时候，他就说他虽然现在流媒体发展的这么好，但他依然希望他的作品是能够让大家能够去电影院看的电影。然后还有之前爱尔兰人的导演是那个马丁斯科塞斯，戴斌应该知道马丁斯科塞斯之前去年的一个言论是引爆了整个的那个舆论圈，对，是娱乐园是游乐园，
对，
就是我特别特别尊重这样的大导演，因为这样大导演是我是他们的电影是我的教科书，是我学习的教科书。当然就是这个马丁斯科塞斯这个人也特别逗，就是他一直以来，就虽然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就是全世界都举足轻重的大导演了，是一个经典的大导演了，但同时他的整个的从业经历特别有意思，是他是被称为当年的好莱坞的叛逆小子，因为他不愿意遵守好莱坞的工业体系，所以他从纽约大学毕业之后创作出了一系列不太被当时的主流院线所接受的电影。然后就他这一路，就不管他现在已经七八十岁了，他依然是一个叛逆的人，就是他不愿意遵循，就是他的整个的自己的逻辑是自洽的，就是他不愿意去遵守整个的好莱坞的主流的商业价值。当年他出道的时候，他不愿意遵循那样的那个好莱坞的价值观。现在当好莱坞全都是漫改，全都是漫威和 DC 的东西的时候，他又不愿意遵守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行业价值。就是所以对于他来说，这个是自己的逻辑是自洽的。但另一个层面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唱衰流媒体，是因为一，我作为一个学电影的人，我当然知道用胶片拍电影，同时把这个电影拍出来以后，在电影院用最好的放映技术，用最好的声音条件去给大家营造出一种视听盛宴，去让大家能够以一个更加沉浸的方式去欣赏我的作品，是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是任何一个电影从业者所追求的事情，这是肯定的。但同时流媒体给了这个行业的创作者更加多的机会，就是我们不可以有这样的途径，不愿意可以在传统的院线发行、院线欣赏之下寻找出其他的能够展示我电影的方式，难道不更好吗？比如说戴锦华的采访里面举出那个例子，就是罗马，戴碧看了吗？
没有，
也是
想看，没了，忘了。
那部电影就是当时也是 Netflix 做的电影，然后也是在去年奥斯卡的那个评选里面也是其中的一个重磅的一个片子吧。但是我当时读过这样的采访，是为什么这个导演他愿意去选择 Netflix 而不愿意走传统的院线发行，是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挺心酸的，就是他的项目得不到很多传统的电影公司和发行公司的支持。
其实我还想讲啊，就是这是一个赤裸裸的现实，还是要面对的。这是资本的偏好，也是资本新资本的崛起。这个改写的不是说技术啊，或者我们在哪里发行啊，在哪里发行本身就是一个资本的。你知道线下影院就是房地产生意，就是你的客流量，你的电影就是票房。以前我们只用票房来衡量一个电影的那个收入，它的成功，就是商业成功。但是现在流媒体一入局，这些当然都会改变了。你以前的那 那个房地产投入、发行的投入、宣传的投入完全被改写到线上，然后你以前按票房来算，现在完全就转换成了某一个那个流媒体公司的会员或者是他的广告收入，所以这个是整个商业规则的改写吧。这里自然是有很多就是资本方面的，你刚刚说的那个就是在很前期资本就可能不认同你在后期带来的这种选择，所以对于创作者而言，我个人认为啊，多一些选择说不定是件好事。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这样的流媒体不管是 Netflix 也好还是 Apple Plus、
嗯、
或者是像 Hulu HBO 也好，他们能够因为平台的更加的灵活性的增强、
嗯、
同时资本的更加进入的更加自由，他们为了创作者提供更多的机会，能够创作出更多的题材更广的更有实验性的作品，能够把这个东西推向市场，促进整个电影业的活力的增强、
嗯、
能够把这样的夕阳产业能够带动起来、
嗯、
同时能够让推动整个不管是电影学的发展还是学界的发展还是行业的发展还是整个的商业逻辑的发展、
嗯、
我觉得都是一个有利而有利的一个东西、
嗯、
所以就是还是说戴锦华还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文人的清高、
嗯、
所以他觉得说，所以他很多情况下他是没有根据说这个电影它毕竟有严重的商业逻辑存在的，它毕竟是一个烧钱的东西，你分析一个东西的创作过程和它的选择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摘除掉它背后的资本因素。这个东西很心酸的一点是在于不管是哪个程度的导演，他不管生就是已经就是他的成就不管到什么程度上，他依然会很大程度上因为资本的原因变得很被动。就比如说日本大导演黑泽明，他拍了一辈子片子，他的声名已经是世界闻名了，就是提到电影导演不可能不提到黑泽明的、
嗯、
对吧。但是他这一辈子的创作过程依然很心酸，他每一部片子依然他得去一个个去面见资本方，面见平台方，去谈
钱
能不能支持他把这个片子拍成，
是的，
对吧？
是的。
所以像现在马丁斯科塞斯他现在之所以选择 Netflix 选择这样的一个发行平台，也是有这样的因素。因为就像刚才呆逼说的，普通观众在电影院里面待三个多小时看一部电影，对很多人来讲依然是不可接受的事情。
是的，
对吧？就是因为有可能像以前的比如说好莱坞的大经典宾虚这样的电影、
嗯、
它也是三个多小时，但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的娱乐条件很有限、
嗯、
三个小时对于绝大多数当时的观众来讲是可以接受的、
嗯、
他们觉得说哦，我做好准备了，我今天就要三个小时看这个大片看大电影是 OK 的。当时的技术条就是当时的整个的经济环境就那样，它可以允许这样的作品出现、
嗯、
但现在我们连看个一分钟东西都觉得长、
嗯、
看个超500字的文章我们都觉得长、
嗯、是的，
对吧？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要求大量的观众能够坚持三个多小时不上厕所不休息不睡觉然后不聊天不玩手机的看一部电影，对吧？所以呢，这个是我觉得就是戴锦华的这样的一个采访里面我觉得值得商榷的一个地方吧。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他觉得中国的电影在崛起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
戴老师对那个
就是还是一个
上次认真讲的那个电影的评价很高，突然想不起来了，就是周冬雨就是那个霸凌的那一期。
哦，少年的你。
对对，他对这个评价挺高的。
嗯嗯嗯，戴锦华老师啊依然是那种站着说话不腰疼，他就觉得他能看见电影他就觉得电影好，能看见电影就觉得电影差，他不在乎这个电影它的产生过程，他也不在乎这个行业到底是已经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嗯、
所以他也不关心现在的中国的影视寒冬都已经到达什么程度了，几千家公司去年死了1800多家影视公司、
嗯、
然后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大家预测又得死一大批的中小型的影视公司，就是他不在乎，就是你说产量吧确实没减， 而且还在增。你说这作品质量吧，确实在进步，
嗯，
但是同时有没有隐忧呢？有，
嗯，
就比如说这么多年我们还在议论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回奥斯卡这个话题，这么多年之后中国大陆能不能有一个让我们觉得拿得出手能够堂堂正正送进奥斯卡的电影出现。所以就是就是奥斯卡得奖这件事情，就是寄生虫在奥斯卡得奖这件事情，大家讨论度倒没有说呈现一个很就是很分散言论，就是大家都说公就是觉得这个电影好的人觉得这个电影好，
嗯，
觉得电影坏的人就骂的不行，就觉得这个电影一文不值，
嗯，
就比如说我们之前的资深草友天津的某位仁兄，
嗯，
对吧，就把寄生虫这部电影骂的一文不值，觉得他看这部电影就是浪费时间。
这个
但
这个其实展开讲，我觉得戴老师当时给我启发了一点，他说就是首先不管怎样奥斯卡是影，就是虽然他的地位在全球影视工业中的地位首先取决于美国国家的电影的强势，然后其次他在这个前提下他看上去很国际，但实际上他是一个美国电影奖项，然后同时为什么一个韩国电影拿到这个奖项，对于韩国工业体系和对于美国工业体系都有极其重大的影响，之中有一个很大的背景是韩国自始至终都以对标着要反抗美国的审美，就是好莱坞审美体系来建立自己娱乐立国电影立国的方向，而和其他地区自始至终把美国的流行文化或者美国的电影文化当做一个学习的导向是不一样的，这取决于当时韩国是美国的这种军事基地，
嗯，
以及韩美政治之间的一些就是地缘政治之间的一些社会气氛的蕴含，所以它一方面是秉持着其中的对其中的反抗和对其中的超越的目的，同时又享有比较自由的比如说创作和审美和等等，然后具体表现在就是寄生虫这个电影上，我觉得我比较同意，就是作为一个亚洲人在观看寄生虫的，这个是纽约北大费说的，这是一个微博账号，然后这个微博就是什么都会评论一下，我觉得他的给我的启发就是我当时知道寄生虫拿奖之后是很吃惊的，然后我觉得他说的一个很有道理，他认为就是在亚洲阶级身份是我们非常习惯的一个冲突，阶级矛盾，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电影其实它除了对这个阶级经济比如说它地上的地下室的等等这种戏剧化的展示之外，其实我们对阶级冲突身份太过熟悉了，但是在欧美的审美体系里，其实种族往往把阶级的这个概念给偷换了，很多时候大家觉得比如说白人和黑人的问题，它大部分时候掩盖掉了种族性的问题，而同时这部电影呢又让这个底层和高就是富人阶级是享有相同价值观和审美意向的，没看出来他们虽然有经济上的矛盾，地下和地上的矛盾，可是他们在观念上都没有都是遵循一个体系的，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校正，然后这是为什么这部电影对欧美的环境下的这个观影人群来讲是这么的冲击和震撼，因为他就把这个窗户纸捅破了，但对我们而言这可能是日常，
对，
我觉得这一点是我觉得这点说到了点子上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想讲就是好多时候大家都会拿就是不无妨在这里提一下，其实我也看到那个戴锦华老师也提到了燃烧，然后很多人都在讲其实就是确实寄生虫不如燃烧，寄生虫不如燃烧完全不用争论了，我看完之后也确实觉得不论演技的大小，就是从故事的设定和富人和穷人之间，就是其实富人和穷人之间除了钱的差异之外是真的价值观是有冲突的，就是穷人是不能理解富人，富人也不能理解穷人，而且就是我觉得燃烧对这种双方之间的隔阂和那种就是展现出来这种认知上的空白是一个更好的，然后他的这个比喻和就是这个故事的处理包括那个塑料大棚的隐喻也是让我觉得更微妙一些的吧，但是 在这样争论是没有意义的。韩国确实在这一次大奖里还是证明了自己在之前很多场做的长期的积淀和得到另外一个世界的认可的这个基础是有的，所以我觉得还好了。
这就让我想起，就是韩国的电影局，他们不叫电影局，他们叫什么呢？叫做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
这次就这个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其实非常有看头。我觉得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关于电影和流行文化和音乐的公众号叫北方公园吧，然后他当时写了一
啊，
篇
对。
非常好，就看完让我也非常唏嘘的，就是关于《寄生虫》拿下奥斯卡奖的，他就讲是韩国几代人的努力和举国上下娱乐立
对。
国，然后。以及政府和政治完全为艺术创作让位，就是支持艺术创作，包括之前为难艺术家以及想要利用政治手段为难这个艺术干扰艺术创作的人，其实是得不到最后，反而因为这个事情最后被弹劾，然后所以韩国人能摘下这颗就是美就是电影界的明珠是有其原因的，这是一个背景，然后。其次是在之后，我们看到韩国好像财政部专门拨款，然后改，好像就是帮助韩国底层人民改善半地下居住条件。这就是一个什么因为艺术创作而直接影响到现实公共政策决策的一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就是这一方的热土上，这个比如说艺术与现实的互动是比较积极和良好的。对，这个是我们羡慕不来
其实就包括说，不仅是韩国电影嘛，就整个的韩国的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输出，我觉得在近一两年来走到了一个顶点。就比如说，大家都知道防弹少年团
是的，
在世界范围内的强势输
是
出，
的，是
其
的。
实也是一个韩国文化变得越来在整个亚洲范围之内变得越来越强势的一个，甚至我觉得它现在强势的高度是日本都没有办法去跟它抗衡的。就日本虽然在商业上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它整个的商业工业体系，是跟欧美国家能够相抗衡的，但是它的文化的东西毕竟是一个，就是一个自己闭门造车的一个东西。就除非说你是真的是一个日本文化的爱好者，不然的话你是很少去看日剧或者看日本电影，或者是去看日本动漫的东西，它就是一个小圈子的产物，
对，
它不像韩国是多年来一直根植于要输出最大众
流
的、
行文
最佳具有
化，
商业标准的
对，
流行文
是的，
化。对，就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整个在亚洲文化圈的贡献都是功德无量
是的，是的。
的。哎，其实最后说几句吧，就是因为。我是一直在跟我几两个朋友，不是北曹两个人，跟我另外两个朋友在那个合办公司的事情。然后公司的业务，其中一个包括我们想做抖音，因为没有办法，抖音现在那个整个的那个流量实在是过于凶猛，导致说我们也在想试试说，因为抖音的资本力量过于强势，我们都很期待说看它能不能够成为一个新的平台，能够给像我这样的刚入门的创作者尝试的机会，或者说尝试一下新的商业逻辑的实现。最近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剪一些电影的混剪，然后配上一些我们写的文案，就试一下这种东西。最近在剪，就是一方面我们走两条路嘛，一是剪一些就是我不太愿意看的，但是我的合伙人们想推出的一些，华语。就是近一两年的华语的热门电影去进行剪辑，因为希望说，比如说这个号火了之后，有没有可能是电影营销公司直接找上我们，想要跟我们谈合作，去让我们通过这个平台给他们做电影营销。然后另一方面是我想剪一些我们所热爱的经典电影的东西，包括我们当时已经剪了《霸王别姬》，然后当时重新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又觉得说，心里打了一个问号，就是现在还有多少的中国的新生代能够知道中国的电影
曾
在
经，
世界范围内 曾经站上过那样的高度
的。
我们当时有过红高粱，我们当时有过霸王别姬，我们当时有过贾樟柯、王小帅，有过那样的一大批的导演，在世界范围内都得到尊敬和认可。就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夺回这样的注目呢？
嗯。
哎，
一场空白的长叹结束这一期节目，然后，
是的，
谢谢大家的收听，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来找我，
嗯，
拜拜，
拜拜。